知道自己已经受了圣灵的洗。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比较保守的。我所谓比较保守，也不是要问这个问题的人有没有在这里，没有讲了半天就OK， 我的看法是比较保守。所谓比较保守，就是因为洗这一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比较多是用在入门，啊，用在进入入门的入门，啊，所以你要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是一个入门加入，啊，一个记号。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记号呢，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说邀请耶稣住在我的心里，其实啊，这个在神学上是不够精确的。为什么说不够精确呢？因为当我邀请耶稣来住在我的心里，不是耶稣来住在我的心里。因为耶稣他道成肉身生在地上，然后又复活升天，他跟原来的那一位圣子耶稣已经不一样，因为他已经有一个身体，啊，他的身体怎么样上升，将来还要怎么样再来，因此他这一个身体没有办法住在我们的里面。可是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怎么样住在我们的里面，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严格的说呢，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圣灵在这个五旬节之前呢，不住在人身上，偶尔降临在人身上，但是不常住在人身上。可是耶稣说我去就打发他来，所以圣灵被打发来就住在我们的身上。那当圣灵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就是圣灵的洗，这是我比较倾向的一个解释啊。但是五旬节的这个运动很强调说，你一定要受圣灵的洗，因为你水洗不够。如果你碰到这个新约教会，他更要跟你强调血水圣灵的洗啊，说三样，一个是水，一个是耶稣的宝血，然后再来是圣灵的洗。那他们非常强调圣灵的洗。那他们讲的那个圣灵的洗，事实上就是你第一次经历被圣灵充满的经验。那我刚刚讲圣灵充满，其实没什么时间讲，因为不是专讲这个。其实讲圣灵充满，这个充满在圣经的里面，它用两个不一样的字啊，一个是形容词，一个是动词。那形容词呢，比较是在讲像他们要选择七个执事，这七个执事要好名声啊，要智慧充足，然后要怎么样被圣灵充满。那种被圣灵充满是讲的一种状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状态。活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一个状态啊，那这种的状态就是圣灵的果子。你要有圣灵的果子，你要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你要从圣灵得生，你要与圣灵同行，你要活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那这是一种充满。那另外一种充满就是这种动词的充满，这个动词的充满就是好像圣灵为了教会的需要，在某一个时间特别的丰富的临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跟圣灵的浇灌比较接近。那这种圣灵的充满动词的跟圣灵的浇灌这一类的经历呢，是五旬节比教会比较在强调的圣灵的洗啊。所以看你的定义是哪一个啊，如果是灵恩派的那个所谓圣灵的洗，那就是跟圣灵内住没有关系了啊。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的洗，我比较保守一点的，是认为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已经受圣灵的洗了。但是当我们受了圣灵的洗，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被圣灵充满呢？我们还是需要被圣灵充满，而且应当常常被圣灵充满。对，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好，但是圣灵的充满，你要知道圣灵的充满的主权不在我们，主权在圣灵。但是有一个主权在我们身上，是我们要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啊，要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嗯，那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就好像圣灵每一天在我们生命里面加进东西，我们就慢慢的满溢出来。那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没有别的路，只有一条路，十字架的道路。你看加拉太书那里讲到圣灵的果子，当讲完圣灵的果子，立刻保罗立刻说了，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讲到圣灵的果子，讲到爱啊，讲到平安啊，喜乐啦，温柔啦，啊，忍耐啦，信实啦，良善啦，这一些的东西。那这些东西怎么出来？这些东西都有它负面的东西，而就是透过十字架把负面的东西钉死，让正面的东西出来啊。譬如说我脾气很不好， 而当我要发脾气的时候，我圣灵可能在我里面提醒你，那个爱发脾气的人不是已经钉十字架了吗？怎么现在又发脾气了？哎呀，我立刻转变过来，我立刻不发脾气了，所以我就忍耐住了。这个忍耐从哪里来？忍耐从十字架而来。我本来是不太容易有喜乐的，我碰见事情就很忧愁，可是我里面圣灵提醒我说，那个忧愁的人不是钉死了，是不是现在又忧愁了？哎呀，我的喜乐就能够流露出来。谁跟我一起出来？圣灵跟我一起流露出来，基督的生命跟我一同流露出来。所以这是基督的生命，因为十字架，所以是基督的生命。所以这是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而圣灵的充满的生活需要十字架的路，需要对付，需要时间，需要经常的这样追求啊。那个不是速成的，没有办法速成的。有人为你按手，哇，你倒了，感觉经历到被圣灵充满。但是圣灵充满的生活不是倒地起来你就过圣灵充满的生活。所以你会看有一些灵恩派的人侍奉起来很有能力，为人祷告得医治，可是生活可能没有圣灵的果子，因为这两个不完全相关，会有彼此刺激帮助，但是不完全相关。用武侠小说的例子，大概能比较容易了解。不知道你们看不看武侠小说？我是很喜欢看的，只是没时间看而已。啊，这个像武侠小说讲的那种，如果你有个老师傅，那你跟着他，哇，你天天练内功啊，练的各种武功练的差不多了，师傅他想要出去外面云游啊。就让你守家里啊，结果老师傅一出去一个月以后，你师傅的对头那个老魔头来了，这老魔头看到你这个小鬼在这里，他就一掌来把你打翻了三个身了。那你能不能跟他拼内功？不行啊，啊，他一掌来你退了好几步，你一掌出去打不动他，突然呢、啊、你感觉哎呦，有个人呢、啊、拿一只手贴在我的后面的不晓得哪个穴道上，然后内力啊源源不断的输进我的身上。然后我一掌向那个魔头一打，哇，他被我打翻了三个身，就逃掉了。那谁在我后面？师父回来了。所以师父把他的内力就灌注在我的身上。好，那师父手离开了，我还有没有内力？没有了，我还是原来的我。那如果你以为说我一掌就把老魔头打翻了，所以我如今可以下山了，我可以下山行道，下次又碰见老魔头，你一掌出去他不会打翻三个身，因为你师父的手没有贴在你后面。你懂这意思吗？圣灵的浇灌，那个动词的充满，有一点像你的老师父手放在你身上的那一刻。但是圣灵的充满是什么？圣灵充满的生活是你天天练内功，你练那五年不行的，你还要再练二十年呢。这个例子很传神，在讲到这两种充满的关系。但是当老师父把手放你身上，内力进来的时候啊，当他手离开了，没有了，可是会不会留一些在你身上呢？会留一点，可能省了你两年打坐的功夫，会有一点，会有帮助。圣灵充满我们会有帮助，对你的圣灵的果子的生活会有帮助，对你生命的突破会有帮助。但是那并不等于你的生命。这个问题是在谈这个吗？好，这里有一个问题说啊，先生信主以后，先生不愿来教会，也不太愿意相信圣经。也不完全相信圣经，而且认为太太应当以家庭为主，不应当去聚会，是这样吗？那如果这样，就应当问他到底有没有真正信主呢？好，那如果先生没有信主，那怎么办呢？啊，这种问题你真是逼我回答难题，因为我的回答会让一些人昏倒。啊，我们教会啊，有一段时间呢，有一个礼拜六的聚会，那我没有推成功。我为什么没有推成功？因为我推那个聚会本来啊是希望有一些像这种困惑的这些姐妹，能够礼拜天台湾礼拜天礼拜六早上是多数是要上班的，大概上半天，她上半天能不能一点半来参加崇拜，参加崇拜完回家，然后礼拜天就不要来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要推动这件事情，但是没有推成功呢。因为没有，为什么没有推成功呢？保守的势力还是很大，人家觉得我这样就搞成安息日会了。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教会有很多姐妹丈夫没有信主，那丈夫没有信主，在我们教会呢， 他来聚会要付很大的代价，因为我们教会比较强调你一定要参加主日学，所以来呢一定要参加两堂聚会，一堂主日崇拜，一堂主日学。那如果来参加我们的第一堂，那个时候我们是八点主日崇拜，然后接下去大概9:30就成人主日学，一下去要回到家大概12:00，那这样的姐妹回家呢就很受逼迫。但是啊，你站在她的角度来想，如果我是她先生，我还没有信耶稣，你说我要不要跳脚？我一定跳脚啊！我这个太太搞什么？礼拜天好不容易全家休假，我们全家去钓鱼嘛，我们全家去游泳，我们全家去爬山。结果你一早去教会，到中午12:00才回来，整个假日泡汤了。每个礼拜都这样。那礼拜天早上你不陪我，那我打电话给我的秘书好了，请他来陪我，带我孩子一起出去。那如果我有外遇，谁负责？是太太把我推出去的，还是我爱上我女秘书的？如果发生这一类的事，教会要不要负责任？对不起，我讲这种话，很多保守的受不了我这种观念了，所以我推那件事情没有推得太成功。但是实在是很多的人在这样的问题里面有太已经超过他能够背负的担子。好，跟随主要背十字架，要付代价，没有错。但是有一些十字架呢，我觉得有时候好像不是应该背的，而是传统把它加上去的。所以如果能够呢，对不起啊，我这种答案你不要太当真了。如果你觉得太新了，你就姑妄听之算了，也无所谓。但是如果能够呢，我倒很建议说，有没有可能这一个教会能够有一个小组，特别针对这一类的姐妹有一个小组，而这一个小组呢，摆在一个比较不影响他家庭生活的一个时间来聚会，而把那个小组就当成一个小教会，他的那个聚会就有点像主日崇拜，然后礼拜天呢，他就陪先生吧，陪先生割草，陪先生剪草，或者陪先生去 shopping mall 买东西。但是呢，这样的姐妹呢，需要付加倍的代价，加倍的代价做什么？加倍的代价为他的先生祷告，求主带领他的先生信主，而不是因为这样给他一条路，所以他就礼拜天都不来聚会，然后先生可能因为这样反而没有机会能够认识耶稣。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整个事情要平衡，不是开了一个方便门，这个佛教的术语说开了一个方便门，结果反而害死他先生没有机会觉知，没有机会得救。如果你现在勉强他来聚会，先生每个礼拜在家里骂，但是也许骂了一阵子，说不定他的先生有机会悔改，有机会信主，有可能。我承认有可能。所以两边要平衡，就是说能不能不要给他过度的担子，但是整个教会要付更高的代价，为那些还没有全家归主的另外一边付更高的代价来为他祷告。我觉得这两个都要做，如果你只做一边，大概我想都不够好。好，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想我这样看应当够平衡啊。但是如果你还受不了我这种观念，那没关系，你就姑妄听之好了。对医治的聚会意见怎么样？一个人生病，信徒是不是该特别去找这类的聚会？我想病会有几种的来源哈。一种最通常的来源就是你的新陈代谢啊，老化啦，或者另外一个来源细菌的入侵呢，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一类的问题是因为你自己的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呢，你不睡觉不吃饭啊，那当然就生病了啊。但是病也可能出于魔鬼的攻击，病也可能出于上帝暂时的许可而给你疾病，为了要带给你一些熬炼祝福，都有可能。所以病有很多的来源。那如果你的病是新陈代谢的老化了，所以我血压高了，我糖尿病呢，然后你怎么办呢？最直接的就是找医生嘛，啊，因为是生理带来的，所以就找医生嘛。但是这一类的病，上帝能不能直接介入呢？用神迹的方式医治你，可以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了。那你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就无论什么病你都找医生，从来不找上帝？那上帝只是礼拜天来找一找而已，那平常生活不用找上帝，是不是这样？我想这不是基督徒应当有的态度。但是呢，病呢也不是让你完全不找医生，因为找医生就没有信心，所以你就专门找神医布道会，你就专门找神医来为你祷告，是不是这样呢？ 如果是这样，恐怕你也干预了上帝的主权，因为你怎么知道上帝在你那个病上他要用神迹的方式来医治你呢？可能你不知道。所以怎么办呢？祷告，求主显明我为什么会这样生病，是我不小心细菌感染、生理的或者其他的问题。祷告，如果神非常清楚地感动你，不需要借着药物，直接仰望主。那么如果你很清楚这样的感动，我觉得要求印证，不要随便感动就认为是圣灵告诉你。太多教会里面这种人把我吓坏很多人常常随便的就说啊，圣灵对我说你应该怎么办，圣灵要我告诉你几句话。哇，这种说法我吓坏了。那为什么弟兄姐妹常会有这种说法呢？因为常参加这种聚会，而有一些聚会有一些讲员，他们在这一方面很有操练的，比如说像什么 Jack Sandy 啦，他们这种人都很有操练的 ，Peter Wagner 他们都很有操练的，所以他知道是很清楚圣灵告诉他要我告诉你几句话，我很有操练，所以我知道。可是弟兄姊妹常参加这种聚会啊，常学了别人的口气，所以自己心里有一点什么想法，他也来告诉你说：“哎，姐妹，圣灵要我告诉你什么什么。”那这种对别人来说就很大的压力了，你懂吗？那其实到底是不是圣灵对他说？可能不是，只是他自己的感动。结果他学那种讲员就随便讲，圣灵要我对你说，这种东西把教会搞得太乱了。所以这种说法常常把我吓坏了。所以应当怎么办呢？应当有印证。所以如果圣灵感动我在这个疾病上，不要依靠药物，单单的仰望主，圣灵给我这样的感动，我宁可找我属灵的同伴。如果我没有合适属灵的同伴，在这一方面也有操练，我就来找牧师师母，我就来找我上面的长辈，请他们为这件事祷告，求主也感动他们。先知的灵顺服先知，如果圣灵这样感动我，相信圣灵也同样的会感动我周围的人。那如果我跟牧师交通，我跟我的属灵同伴交通，他们也都感觉圣灵是这样的引导，要我在这个疾病上不依赖药物，不依赖医生，单单的仰望主。如果是这样，你就凭着信心大胆的仰望主，找人为你祷告，自己祷告，禁食祷告，牧师为你祷告，或者找有恩赐的人为你祷告，没有问题。我觉得基督徒连这一点信心都没有，你还算什么信仰呢？圣经太多医治的事情，你不要理性到一个程度，不要理性到一个程度把神的作为通通丢光了。你不要跟随耶稣，然后你名字改名叫多马，没有看见你总是不信，一定要看见才信。我想我们需要服在上帝的大能的底下。所以如果生病怎么办呢？就像我刚刚说的这样。但是呢，这种医治的恩赐的运用呢，我自己比较不太喜欢那种联合的大型的那种医治的聚会，我自己比较不喜欢。你了解我的立场，我不是认为医治神不医治，不是这样的，这个跟这个无关，这个纯粹从教会的运作来看。如果是在我自己牧养的教会的祷告会，在我自己牧养的团契，有人生病，那我愿意为他祷告，按手为他祷告，或者凭信心大家进食为他祷告，让他的病直接由神来医治。在我的团契，或者我团契的弟兄姊妹带来的，在我的祷告会，我的弟兄姐妹带来的慕道友病得很重 cancer， 我们一起为他禁食三天，来为他祷告，求圣灵医治他。这个我很支持，我很愿意做，因为即使没有医好也没有问题嘛，我们教会的人嘛，所以我可以慢慢的再继续为他祷告，继续为他祷告，我可以去辅导他为什么有些病不能得医治。我问过一个医治的能力是我看的最强的一个人，他曾经为一个生下来没有大拇指的孩子祷告，长出一个大拇指，这个够神的吧？但我问他，我说你医治到底成功的比例有多少？他告诉我不会超过20%。我问他说你所认识这些神医布道家，他们医治的成功率大概有多少？他也告诉我大概不会超过20%嘛，20%已经非常了不起了。那问题是另外那80%怎么办？通常这种医病的聚会常是联合的、公开的、大型的，那80%人怎么办？而且这种医治常跟布道结合在一起，叫神医布道会。那多数的神医布道会的信息都不怎么挺布道，都只在讲医治的见证，在讲信心，那就告诉你说你要有信心可以得医治。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得医治，就是因为你怎么样没有信心。 OK， 那80%没有得医治，你怎么去帮助他？你怎么去辅导他？ 他可能在很大的自责的里面，因为我没有信心，所以我没有得医治。或者他可能在很强烈的一种反弹的里面，他会觉得你们这些基督徒老骗我，告诉我什么神医，然后我来了我也没有得医治，下次再有人跟我传福音，谈都免谈了。结果呢，神医布道会对没有医治的人，对没有得医治的人来说呢，有时候变成一个福音的预防针。你懂预防针吗？脑炎预防针，那个是不是脑炎的菌呢？是啊，打一点让你不会发啊，但是打一点进去，有点像这样。所以这种人呢，下一次再有人传福音，他反而不容易信主。所以对这一种的聚会，我个人呢，这个不是真理不真理的问题啊，这个跟真理无关，这个只是纯粹我个人比较不喜欢啊。那如果是在我自己牧养的教会里面的祷告会团契，是我认识的人，他们带牧道友来，没有问题，好好为他医治。如果有一个神医布道家来，他要我办联合聚会，我也不太办，我宁可说你要不要来我的教会。那我鼓励弟兄姊妹邀一些人来，如果这样我非常喜欢，因为的确圣灵可以做医治的工作，让许多的人得释放。你知道我第一次真正为人按手祷告得医治，那个经历我印象很深的。我为一个人祷告，而我们那个时间呢，我们同工正在操练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按照我们操练的那个step by step， 我就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开始痛啊，他说我要来参加祷告会开始痛。那不来都没痛，要来参加祷告会开始牙痛，那不是冲着我来呢，不是冲着祷告会呢。我又按照规定的要求，我再问你现在痛不痛，他现在痛，那没办法了，一起问他按手祷告了。我们三四个同工一起问他按手祷告，祷告完了我们的训练者要求我们祷告完了还要再问你怎么样啊，有没有比较不痛啊。当我祷告完了问他说你现在怎么样，他整个人跳起来，他说完全不痛了，祷告完完全不痛了，那明显是一个医治嘛。但是谁为他按手？我们三四个同工一起按手。谁有医病的恩赐？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比较保险，知道了就很麻烦。知道说哦是他，哇这个很麻烦，会害死他。所以医治的工作最好也是一个团队来进行，这会来得比较好。这里有一个问题说，你是不是能够分享你自己被圣灵浇灌的经历？这个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还要再分享这个吗？等一下看看。真正的祷告带来全能啊。想想刚刚这些对我们有一些提醒跟应许，请问去学习率教式的征战式的祷告，哪些是比较提醒我们得胜那恶者的祷告？譬如说刚提到在地上我们被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啊。其实这个牵涉到很多啊，最近出了很多这一类的书，我也写了一本这一类的书，正在台湾到处在用啊，因为我们是跟工作结合，所以我们就到处推动。我写了一本书就叫属灵征战跟属灵地图，属灵地图。那我那一本是比较是一种群体的，对一个城市的，比较不是个人的。其实个人有个人层面的属灵的征战，像刚刚有一位师母在问关于算命的问题啊，感觉被一些灵捆绑，像这一类有个人的这类属灵征战的问题。那征战的祷告呢，越是征战的祷告越需要合一，第一个原则要合一啊，第二要有更突破性的祷告，或者更非平常的祷告，譬如像禁食的祷告、通宵的祷告啊，或者长时间的祷告，需要有更多这一类的祷告。但是征战的祷告，我不能讲太多，因为我刚刚说了，我写了一本书啊，我总不能在这里告诉你我整个书里面的内容啊，因为要讲三天三夜嘛，所以没时间讲了。但我只告诉你重点。我刚引用的那一节经文，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那一节经文，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我再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如果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无论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要为他成全。你们当中如果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聚集，我就在你们当中。这三节经，那这三节的经文呢，就讲到一个权柄。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的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的释放。那怎么样来用这个权柄呢？耶稣就提出那个路来，那个路是什么？说你们两个人在地上若是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显然需要什么呢？ 不能一个人征战，一个人征战是非常危险的啊。两人总比一个人好嘛，啊，所以一定要两个人，两个人以上，两三个人，所以一定要小组，一定要群体，更大的群体，整个都市的教会大家都来一起祷告征战，所以不能一个人征战，孤单一个人只适合密室的祷告，而那种祷告是为自己或者为其他人，但是牵涉到征战的祷告一定不能落单，你落单就糟糕了，你落单不用打都已经败了啊，所以不能落单，一定要群体，这第一个。再来第二个，提到同心合意的祷告。那这一段圣经呢，它的上文讲什么呢？他的上文讲，如果你一个弟兄得罪你，你要怎么去跟他和好？下文呢记载，彼得问说：“主啊，我饶恕人我饶恕人七次够吗？”其实拉比的标准是三次，但是他说：“我饶恕人七次够吗？”耶稣说：“不够，要饶恕人70个7次。”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欠他主人啊1000万两，那主人说：“好了，免了你了。”结果他出去，有一个朋友欠他10两，他就揪着他的衣领把他送官。那个主人把他叫回来，说：“我赦免了你1000万两，你不赦免人家十两吗？”把他再关起来。所以上下文在讲什么呢？上下文在讲赦免啊。那怎么样真正能够合一啊，起来征战祷告呢？彼此赦免啊，很简单，彼此赦免。所以在讲到征战的祷告，那个方式都不重要了啊，无论你行进祷告了，制高点的祷告，四个端点的祷告，或者这一类很多很多这一类的东西呢，我还可以讲出一大串来，这些都有人在做。你知道有人包飞机跑去北极祷告，你知道吗？因为圣经说在地的极处必要听到主的声音，他包飞机跑去北极祷告，你说看起来好像很可笑，那我非常佩服这种人，他为了普世的宣教包飞机跑去北极，跑去南极祷告。那这一类的祷告东西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合一，合一。如果是为你的家庭有征战的祷告，一定要非常的合一；为着教会有征战的祷告，一定要非常的合一。合一的征战祷告会带来很大的改变。我刚刚提到台湾这一两年，我们在推动征战祷告，我们推动百日祷告，很多的事情发生，我实在没有时间可以好好分享。举一个最简单的哈。今年我们推动了百日的祷告，当这个百日祷告结束以后呢，接下去呢就是妈祖星了，啊，妈祖的生日，3月23，妈祖星，农历的3月23号，妈祖的生日。那妈祖的生日之前呢，3月19号，大甲的妈祖有多少人是台湾来的？讲这个你比较懂了啊。大甲的妈祖就要回娘家了，啊，3月19号要回娘家。每一次回娘家背后跟着群众差不多10万人啊，跟着大甲妈祖要回北港，要回娘家。那么去年呢，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有一群弟兄呢包了一个游览车，30几个弟兄都是弟兄，包了一个游览车，带了2打的橄榄油，就到大甲的妈祖庙。他们游览车从台北下去差不多10点，在大甲的妈祖庙呢拿橄榄油去倒这个大门的2个柱子，然后到整个大甲妈祖庙的周围，围整个大甲妈祖庙祷告，征战祷告，然后从大甲妈祖庙沿着他要到北港的这一条路，一路一路祷告下去，从大甲到清水到彰化，好到鹿港，然后走北港那一条路，每一个地方的妈祖庙，他们就倒橄榄油去祷告。那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去年的百日祷告第一件发生的事情，我们祷告到21天，北港的妈祖庙后殿烧掉100多尊的佛像，然后这些弟兄下去这样祷告，立刻发生了这个台湾基层的这些金融业挤兑事件，大家都来提钱啊。这些细节不讲，因为太复杂。那我们今年呢，这个百日祷告结束以后呢，3月19号，农历3月19号，大甲妈祖要回娘家。当这个轿子，大甲妈祖的这个轿子从大甲出门的时候，突然下大雨，所有的电视新闻都报，突然下大雨，很多的乡客没有办法跟，因为下大雨。那北港啊，19号开始，北港的妈祖要巡境，啊，台湾来的比较懂这个，北港妈祖要巡境。19号那一天只巡了3个钟头，下雨就收了。20号下雨，没有出来巡。21号出来巡了一段，又下雨又收了。 那二十三号是最大的，二十三号至少会有十万人到北港，啊，但是二十三号那一天，从一早下到晚上，整天下，越下越大。这个北港呢，有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也很特别，他是一个中正大学的一个教授。你知道现在在台湾要找一个教授的位置很难呢。今年淡江大学要聘50个博士，结果1000个博士去应征，要抢50个位置，现在不容易。可是这一个教授呢，他辞掉教授的工作，跑去北港去牧养一个小教会，很感动人。这个传道人，那这个传道人呢，他就告诉我，他说3月23那一天呢，他骑个摩托车北港到处绕，他说很多的游览车带着香客来北港，结果来了很多香客没有下车，游览车没有人下来，没有人下去拜，为什么呢？因为下大雨，所以很多游览车来了停一阵子又走了。啊，那北港的这个马祖啊，3月23生日，北港的人呢，要轮流啊，要办流水席，大家围观我这板豆，啊，办流水席摆在街上，让所有外地来的香客都随便谁都给坐下来吃饭，要不然外地来那么多人怎么吃饭？他们要办酒席，都是20道菜的这样办酒席，结果呢？那一天3月23那一天，他说，很多那个办酒席的师傅啊，蹲在路边抽烟，因为没有办法开桌，没有客人了，没有客人。为什么？下大雨。那你说有什么证据？这个跟我们的祷告连接在一起，我只好拜给你了，因为我没有证据了，啊，因为我没有办法给你证据了。但是，啊，我们最近这两年一直在经历这些事情，啊，全台湾20000人在那里祷告。我相信神做极大的工作。你看今年那个北港的人说，告诉那个传道人说，说30年来捡来慢了，30年来没有碰过的，说30年来没有碰过，说大甲马祖生日客人，整个游客或者来拜拜的客人少掉一半，说从来没有过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群体的征战的祷告，合一的祷告，全台湾超过20000个人在那里祷告。所以你们要很关心台湾的2000人运动，我们不是玩假的，我们是来真的。嗯，基督徒有圣灵的同在，那还会有魔鬼附在他的身上吗？在经验的里面，我们会看见呢，魔鬼的工作有几方面呢？一种是骚扰，啊，一种是有时候会附在一个人身上。正常来说，一个基督徒，魔鬼不太会附在身上。可是呢，有一些基督徒可能得救不清不楚，啊，或者可能他只是来教会而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所以看起来像基督徒，而有时候呢，因为罪，因为个人的软弱，过去的伤害，魔鬼最容易附在人的身上。通常有几种情况，一种就是过去跟灵界有约，你的父母亲把你献给一个神明做义子，做客件，啊，或者跟灵界有什么样的约，小时候发烧烧不退，所以去拜拜，定下什么样的约？约啊，在这个信仰的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读新旧约全书嘛，我们有亚当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哈以撒、雅各的约、大卫的约，所以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在灵界也是这样，人很容易跟邪灵订约。孩子发烧一直烧不好，所以说好了，如果烧退，我把这个孩子的掉的罪给掉了。像这一类的约，常常有。在台湾或者在香港，我想都差不多。那有这种约呢，因为跟灵界有过这一类的来往，那这种人成长以后比较容易被鬼骚扰或者鬼附，比较容易有。啊，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罪，有一个隐藏的罪一直不愿对付，魔鬼很容易借着罪就住进来。另外一种呢，就是伤害跟痛苦，因为受到比较大的伤害跟痛苦，魔鬼很容易借着伤害跟痛苦住在人的心里，很容易这样。好，那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呢，就说需要赶鬼或者需要医治了。所以你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鬼会不会附在他的身上呢？我没有办法很肯定的告诉你，通常应当不会，但是有一些 case 也不能够说不。啊，你说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啊？啊，你说我讲谁？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当然是基督徒啊。但是彼得说，为什么魔鬼充满你呢？啊，他说被魔鬼充满。 彼得斥责，两个人都倒闭。所以我想有时候也是会的，但是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上的更大，你一点都不用担心，你一点都不用担心魔鬼，斥责他，赶走他。我们拥有极大的权柄，耶稣的宝血是极大的权柄，十字架是极大的权柄，耶稣的名是极大的权柄，圣经的话是极大的权柄，啊，我们拥有极大的权柄赶走他。当耶稣被钉死复活，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上帝就赐给他超乎那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全部都伏在他的脚前。叫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主治的、有名的，全部都伏在他的脚前。这些执政掌权的，不是指总统啊、什么国务卿啊，不是指这个。这些执政掌权的，是指灵界里面的魔鬼。灵界里面的魔鬼，它有分好多个阶层，有执政的，有掌权的，有这个有能的，有管辖幽暗世界的。通常大概分成这四个阶层。那这些都伏在耶稣的脚前。耶稣践踏蛇跟蝎子。所以我们拥有极大的权柄，斥责鬼，让他远远的离开，所以不用担心这些。鬼是从哪里来的？是邪灵吗？这要讲半天。好，那我想最原始的哈，天使，上帝所造的天使里面，原来有一个天使长，圣经里面描述说他是明亮之星，他是光明之子，美丽之子，明亮的晨星，他非常的美。天使当中最美的，他拥有天使最高的权柄，管辖所有的天使。但是呢，他开始有一个意念，他想要得到跟神一样的尊荣，他想要得到跟神一样的权柄，他想要得到跟神一样的地位，他想要完全跟神一样。那这个就是一个悖逆，因为这样上帝责罚他，摔倒他在地上，他就带着三分之一的星辰。而所谓三分之一的星辰呢，一般解经都认为他是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悖逆了上帝，所以就被摔倒在地上。当他被摔倒在地上的时候，圣经说这世界就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他在这个地跟地的这个上层的空中，犹太人观念是三层天，他在这个空中就掌权，所以这个世界不是基督掌权。我们常常很喜欢基督掌权，所以我们常常说宣告基督掌权，基督在这地上掌权。但你从圣经来看，不是的，啊，不是的，这地上是谁掌权？是魔鬼掌权，啊，这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下，所以是由魔鬼来掌权。所以魔鬼掌权，就许多的罪恶越来越多，许多的伤害，许多的痛苦，许多的战争，许多这些东西就出现在地上。那你说，上帝为什么不收拾他？其实他已经败了，啊，他什么时候败呢？是耶稣钉十字架。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地上，就是最关键的一场战争，这属灵的征战。其实圣经充满了属灵的征战，而最关键的一场战争在哪里呢？最关键的一场战争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地上。为什么这是最关键的战争呢？因为魔鬼没有上帝的形象，他想要有上帝的形象。魔鬼没有上帝的尊荣，他想要有上帝的尊荣。魔鬼没有上帝的权柄，他想要有上帝的权柄。而耶稣呢？耶稣本来有上帝的形象，本来有上帝的尊荣，本来有上帝的全能，可是他不以上帝同等为抢夺的，他乃是自降为卑，来到这地上，取掉奴仆的形象，成为一个人的样子，他顺服直到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所说的。那这两个正好成为一个对比，啊，你有没有懂我在讲什么？魔鬼没有上帝的形象，想要得着；魔鬼没有这个权柄，想要得着；没有魔鬼没有这个尊贵，想要得着，悖逆了上帝，被责罚在地上。耶稣本来拥有，但是宁可放弃，来到地上。因此，这就是一场征战，一个是悖逆，一个是顺服，直到死。所以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就是这个征战的开始。而耶稣在十字架上宣布成了，就是这一场征战的结束。所以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就已经打破了蛇的头，他征战已经得胜了，好，他已经得胜了。但是这一场的主战场得胜了呢， 可是呢，灵性的战场还在继续，你懂我的意思吗？在天上执政掌权的，而管辖幽暗世界的，全部都伏在耶稣的脚前，好，所以主战场已经得胜了。可是，在地上呢，是灵性的，灵性的这个街头战呢，啊，那灵性的这个街头战呢，为什么不立刻结束呢？是因为上帝的慈爱，这跟末世也有一点关系啊。因为上帝的慈爱，如果上帝立刻要结束地上的这个战争，那么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耶稣快来。当耶稣来结束这个地上的战争，那么魔鬼就必须要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到哪里他就要被关在无底坑，最后被丢在硫磺的火湖。所以这个主战场已经得胜了，魔鬼要去的地方已经宣判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已经宣判了，很明确了，要到硫磺的火湖。那为什么他还能够在地上这样兴风作浪？因为上帝时候还没有满足，得救的人数还没有满足。我们刚刚提到，刚刚在这一堂的人，你就听到我讲，因为这福音要传遍全天下，为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末期来到之前，因为上帝的爱，他要让人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上帝等候。上帝不是宽容，乃是不结束这个世界，乃是继续在宽容，因为他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他没有立刻结束这个世界。如果他要结束世上的战争，那魔鬼不能够有作为，耶稣来魔鬼就不能够有作为了。但是如果他现在来，还有多少人没有听到福音？所以因为上帝的慈爱，他就暂时的容许魔鬼继续的在地上掌权。那我们呢？我们在这地上呢，本来这应当明天晚上的主题了。我们在这地上呢，信了耶稣，那么就有什么事发生呢？上帝的国就临到我们，啊，我们在这地上一接受耶稣，上帝的国就临到我们。那上帝的国临到我们，可是我们住在哪里呢？我们住在撒旦的国里，你懂这意思吗？这好像交战的双方打仗，我们好像是在敌方的这个领土的里面被派遣的一个特战部队，或者一个游击基地，一个滩头堡，为了要在那里扩散我们的势力，然后在那个地方建立神的国。这个明天晚上我还会再讲。那但是呢，今天问题是什么呢？今天问题是啊，基督徒在这地上有时候啊，我们不太像是一个游击基地。基督徒聚在一起，我们是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应当是在敌人占有地里面的一个滩头堡，你懂滩头堡吗？或者一个游击基地，为了要在那里打仗能够扩散。但是今天教会呢不太像，倒比较像什么呢？倒比较像战俘营呢。战俘营也是一样的，你必须要居住在由敌人的占有地里面，可是你是属于哪一国的国民？你是属于我们这个国家的国民吗？可是被住在敌人的占有地领土的里面吗？那是什么呢？那是战俘营。所以那个战俘营啊，过了那个日子哦，你知道美军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被抓去战俘营里面关的啊，那我们就被关在那里。有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将军叫做 Jonathan 啊 ，General Jonathan。General Jonathan 呢，他是这个菲律宾战区的总司令。日军打来了三天，他就投降了，他被关到这个蒙古那里的一个战俘营。那在那个战俘营里面呢，后来呢，他是哪一国的国民？住在蒙古啊，住在日本的占领地里面呢，啊，那听谁的指挥呢？听日本军官的指挥。那后来呢，日本天皇呢广播宣布投降了。可这个战俘营的这个指挥官呢，他只是一个小上尉啊，他是一个指挥官，挂着一把武士刀，很威风啊。他听收音机知道日本投降了，日本皇帝要求所有的日本军人放下武器，向你那个地方的联军投降。可是这个日本的指挥官不宣布，因为他没有宣布。那没有宣布呢，这个Jonathan将军呢就在那个战俘营里面继续做战俘。你懂这个意思吗？这个有点像今天的教会，魔鬼早就投降了，可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在那里过的日子就是软弱无力，不能够为基督打美好的仗，就像战俘营，像不像？很像，很像。后来啊，美国就派了一个特使去到那个战俘营，派了一个直升机 把 Jonathan 将军接出来，接出来，把跟 Jonathan 将军说日本已经投降了。这 Jonathan 将军非常的生气，他就走到这个日本指挥官的办公室，把他的枪从那枪袋拔出来，把他的武士刀拿出来，他说我奉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吩咐你，把所有的日本的军官士兵叫来，全部的枪械交出来，我要接管这个战俘营。他前面还在做战俘啊，为什么现在能够接管？因为他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的元帅已经得胜了，所以他就接管他了。那我们为什么这样？我们常常不知道基督得胜，所以还在继续过战俘的生活，软软弱弱的。后来呢，麦克瑟将军呢就派人把 Jonathan 将军接到这个密苏里号的这个军舰上，在那里麦克瑟将军接受日本来投降。很多的这些星星啊，这些将军跟着这个麦克阿瑟将军。那 Jonathan 将军看到麦克阿瑟将军进来，这 Jonathan 将军很丢脸了，所以就躲在人的背后，心想不要让他看见，因为看见很丢脸了。因为整个美军只有他一个人投降，将军只有他一个人投降，很丢脸。可是麦克阿瑟将军进来一眼就看到他，他就叫这个 Jonathan 过来。哎呀， Jonathan 看到麦克阿瑟将军痛哭流涕。麦克阿瑟将军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说：“虽然你打了败仗，但是我们赢得整个战争。”麦克阿瑟将军坐下来，啊，日本的代表要来投降。麦克阿瑟将军左右两边不晓得谁去做，所有的将军都在等候麦克阿瑟将军邀请他们来坐这个位置，很荣耀的历史的时刻。但是啊，麦克阿瑟将军请谁坐在他的两边呢？他请 Jonathan 将军来坐在他的右边，请一个英国的一个将军，他是新加坡战区的总司令。日本一上新加坡，立刻不到24小时就投降了。他请了两个投降的将军来坐在他的两边，日本来向他们投降。当这个受降仪式完了，麦克阿瑟将军把他签那个受降书的笔，两支笔，一个送给 Jonathan， 一个送给这个英国的将军。全世界的新闻记者都访问他，因为很特别，很特别。他们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麦克阿瑟将军又讲了同样的话。他说：“他们打了败仗，但是我们赢得整个战争。”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软弱，有时候我们软弱，就正像那个这个 Jonathan 将军一样。但是我们的元帅已经赢得战争了。你知道，对日本那些将军来说，这是很羞辱的一刻。来投降是很羞辱的那一刻，而坐在麦克阿瑟将军两边的是向他们投降过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软弱上正显出什么啊？正显出基督的刚强来啊！所以你不要一直在软弱里面，从软弱出来。你要知道，基督已经是得胜的那一位元帅。你不要一直在过战俘营的生活，你要起来征战。哎，对不起啊，刚刚其实那个问题没有讲完，
还没讲完。
我刚刚讲到魔鬼堕落啊，然后那一场这个关键的战争啊，那一场关键的战争，我刚刚提到，他带着1/3的天使下来，所以啊，魔鬼底下就有许多的差役，这些差役原来是抵挡上帝的天使，就有许多的差役，而这些差役呢，我刚刚提到，它分成4个阶层，第一个阶层呢，就是管辖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很大地区的，这个、叫执政的。就是波斯的魔君呢，希腊的魔君呢，这是执政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掌权的，掌权呢是管辖比较小的区域的。台湾的民间的信仰，你会知道，一个城市有城隍爷管这个城市，地下有个市长，上面有个城隍爷。然后呢，这个地下有一个什么教育局长，空中有一个啊，叫文昌帝君。台湾一到联考，文昌帝君庙上面压了很多那个影印的准考证。压在那里，然后上面放一叠那个银纸，啊，这种好像上面有一个人管考试，人家管教育；地上有一个人管卫生，上面有一个人管叫保生大帝，专门管生病不生病这一类的啊。地下有个里长管区警察，上面有一个叫土地公。那地下有一些流氓来跟你收保护费，上面有一群我都侯雅迪啊，啊，那这一类的是什么呢？这一类的就叫管这个掌权的。掌权的底下有一种叫做有能的。什么叫有能的呢？有能的就影响整个地区的一种势力 啊，譬如说在台湾，贪婪是一个有能的，淫乱是一个有能的一个邪灵的势力。那第四种就是管辖幽暗世界，管辖幽暗世界就叫个人受到许多的痛苦的。我没有十足的证据啊，但是我有一点猜测是这样：每一个基督徒呢，上帝派一个使者成为我们的守护的使者。虽然教会很少讲这个信息啊，因为圣经讲的也不多，但是应当是有足够的证据啊。当彼得被放回来的时候，那个小使女开了门，看见彼得，以为看见彼得的天使。所以每一个人，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天使在保护我们。那每一个不认识耶稣的人呢，好像也有一个小魔鬼在那里，专门要带给他痛苦，专门在骚扰他。魔鬼人的痛苦为他的食物。那这种是什么呢？这种就是管辖幽暗世界的。所以你说魔鬼从哪来，他怎么运作，大概的情况是这样。但是呢，基督已经胜过了，所以你不用怕他，远远的斥责他，捆绑他，把他赶走啊，让基督的荣耀能够临到你的校园。所以你应当常常祷告，进入你的学校你就祷告，进入你的社区你就祷告，求主让基督徒能够在这一块社区发光。好，刚刚提到说能不能分享你自己被圣灵充满的经验呢？其实啊，我的经验呢不是很特别的，我的经验不是很特别。我自己是那种稍微比较理性派一点的啊。那这种理性派的人呢，常常被经历圣灵充满的时候，大概都不是那种很强烈的啊。那我最强烈的一次经验呢，大概是在那一次里面呢，我经历到说方言啊。在一个追求的聚会里面。在一个追求的聚会里面，也有人为我按手，但是按手的时候也并没有太特别的感觉。但在那个聚会里面呢，我开始感觉到好像圣灵特别的与我同在。那我后来每一次这种祷告或者这种经历的时候，都会感觉整个人好像有点浮起来的那种感觉，或者身体有一点膨胀的感觉，这是我最容易有的一种感觉。那我在那一次经历里面，第一次说方言，那其实这些都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比起一些人大概都不算什么。但是后来我慢慢察觉，有更多的人其实没有太特别的感觉，而他真正是被圣灵充满。我刚刚提到学员传道会的这个国际的会长 Bill Bryan， 他真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可是你问他哪一次被圣灵充满，他自己都不知道。好，他就是凭着信心。他说我凭着信心，我没有感觉，我凭着信心我知道，因为圣经的话这样说，说我祷告若是按照神的旨意就必得着，而神的旨意，我求圣灵充满我，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就这样祷告，祷告以后我就宣告我已经得到圣灵充满了。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那多数人也许没有太特别的感觉啊，对于比较理性的，但是有很多人他有比较强的感觉。那我那种感觉不算太强烈了，那不算太强烈，大概是上帝帮助我，让我在灵里有一些突破，而也帮助我让我去了解说，有很多人甚至他的经验比我更没有感觉呢，而事实上他已经经历到被圣灵的充满。
好，谢谢夏牧师的这些问题解答。